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章。第四章这里是以利沙啊，为什么为一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子啊解决一个问题啊，因为他哀求先知，所以先知就给他解决啊。我们看这个第四章，大家看啊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了啊，要娶我两个儿子啊，要做奴仆，是吧？所以啊，这怎么办呢？以利沙就问他说了，那么我能够啊，我可以给你做什么事呢？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，是吧？欠债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，是不是丈夫死了以后没有钱呢？人家要跟他要债了，需要解决这问题，怎么解决？我们看一下，是吧？所以以利沙就说了，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。你看穷到这个地步，只剩一瓶油了啊！我们这一瓶油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，是不是？但是很可怜，仅仅一瓶油，什么也没有啊！以利沙就说了，我们看啊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的众邻舍借空瓶子，是吧？以利沙要让他解决，他能够什么呀？他能够借这一瓶油，能够什么呀？卖油还债，以后就能靠着这个油啊啊，结果就满了瓶子了。啊，一个个瓶都满了，以后就能够卖油还债，而且还能够接着能够靠着度日，就解决问题了。你看看怎么解决的？就这一瓶油，此外没有什么。伊丽莎说了，你去向什么呀？向你的众邻舍，你借吧，借空瓶，能借多少就借，不要少借，那就是多多的借。回到家里呢，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。把油啊就倒，倒一瓶再倒一瓶，越倒越多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倒的意思我们知道，是不是要倒空啊？倒空啊，空瓶子嘛，一个都是空瓶子，空瓶子结果就满了油，倒满了一瓶再放在一边，再倒满一瓶再放，只等到你没有瓶子了，没瓶子就止住了，所以要多多的借啊，这个借空瓶子啊。以利沙就告诉他这么一个方法啊，把这个借来的放在一边，再放在一边，然后呢就一瓶瓶的倒，而且呢啊，下面就妇人就离开了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啊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关上门，关上门去，只有主跟我跟主啊，你不要有掺杂啊，关上门，圣灵的工作，这不是人的工作啊。底下你看倒一瓶。妈妈就说了，再给我拿器皿来啊，一直到什么，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啊。这个油啊是代表圣灵的工作，你要倒，要倒，一直倒，是不是？是怎么叫做借空瓶子呢啊？怎么叫借呢？首先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做啊欠债。欠债我们大家思想，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欠什么债，我们欠罪的债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，犯罪的是罪的奴仆，所以我们欠什么债啊？首先我们欠罪的债，人人都有罪，所以我们要什么呀？要还这个债。底下我们欠肉体的债，保罗说我们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，是吧？肉体的债，是吧？还有律法的债，罗马书七章六节。是不是？哎，我们是欠律法的债，还有欠什么债？灵魂的债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啊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的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什么叫灵魂的债呀？我欠灵魂的债呀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要传福音给他们，是吧？不但是犹太人，还有希利尼人，就是外邦人。是吧？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是就是我们实在是个欠债的人，是不是？ 还有什么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欠爱心的债，爱心上都有亏欠呢、啊，常有亏欠呢、啊，爱心的债，所以等等吧，这些个债，罪恶的债，肉体的债，律法的债，灵魂的债，还有爱心的债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欠很多的债，是欠债什么的，很难受啊。一个人欠债啊，还不起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要还债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神的仆人去世的时候，他就说欠债。欠灵魂的债，至少我们欠多少灵魂的债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啊，他承认自己欠债，欠债，是不是？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啊。欠债不好受啊，我们就要还债。你怎么还债？需要油，需要圣灵的工作，需要祷告。你多祷告就蛮有圣灵，越祷告越有圣灵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不但要欠债，我们要还债。怎么还？先知就交给啊，交给这个妇人，你怎么还？你跟你儿子，人家债主要娶你的儿子了，你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两个人一起关上门祷告，空瓶子多多借。空瓶子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与什么呀，灵舍和睦，追求和睦啊，给他们传福音，一个，是不是、啊？多借多借，啊，借的越多越好。空瓶子，我们空瓶子太少，是不是、啊？也不空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说要借啊，多多借。借了以后呢，关上门，两个人就在祷，是不是、啊？所以我们天天祷告就是祷什么？祷空瓶子，空瓶子变成什么？变成满了油，满了油。越祷告啊，越有蛮有圣灵的工作。越祷告啊，越看到什么？你灵力越来越丰富。到，所有的瓶子是20个，是30个，是40个，都满了，油多了，那你当然就可以漫游还债，漫游还债，是吧？还什么债？还福音的债。什么叫还罪恶的债？是吧？我们有罪，我们是罪的奴仆。是不是？所以要还债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有几种啊，都告诉我们，可能我们都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还，是吧？罪恶的债、肉体的债、律法的债，啊，还有灵魂的债，还有爱心的债，是吧？我们都要还呐、啊。怎么还？就表示说我们灵力要丰富起来。你怎么丰富？倒油，要倒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要倒空自己，我们要追求圣灵。多多的追求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圣灵就是你里面满了油，满了油。你看一个多祷告的人，里面就是满了油，越多越好，是不是？是满了油，是吧？满了油是什么？让我们练满了圣灵的工作。油多了，油是值钱的啊，你就可以卖油还债，要还，是吧？不但还债，而且你还能够什么呀？能够借着度日。你看他们就问这个神人了，是吧？关上门啊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，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，你要满了以后呢，你越来越多嘛，他就对儿子说了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止住了以后呢，妇人就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大家注意，神人怎么说？神人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，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天天要靠着圣灵来度日，天天活在圣灵里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满了油嘛，你油多了，你还完了债，你还可以啊，靠着度日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是神人教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所以。”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知道我们实在是太缺少油了，我们可怜呐、啊，就剩了一瓶油了，仅仅得救。什么叫一瓶油啊？仅仅得救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，是不是？怎么还债啊？我们欠的债太多了，欠肉体的债，欠律法的债，欠罪恶的债，是不是？哎，欠灵魂的债，所以我们要还，怎么还？ 啊，我们祷告主啊，求主给我们多祷告，多借空瓶子，啊，多多的与众人呢 啊要交往，要交通，要联合，是不是？哎，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和睦，啊，追求和睦非常要紧，是不是？空瓶子多借，是吧？让我们里面更多的器皿，更多的空，空了，你才能够倒满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也自满到很多，是不是？自己觉得自己不错，自满很多，那你倒不进去，是不是？什么瓶子？空瓶子，注意，空瓶子。啊，我们常常还是不够空，是吧？让我们真承认我们里面空，不再有世俗罪恶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哎，跟邻舍呀，跟旁边的人都追求和睦，空，结果一瓶瓶的倒，越倒越多，是吧？越倒越满，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吧？所以以利沙教导他，不是靠人工，不是靠自己，靠圣灵，靠圣灵。你只有一瓶油，结果就满了油了，油满的怎么还可以卖钱？卖了钱还可以度日。你生活上也有了，所以感谢主啊，这是以利沙所行的一个神迹。接着我们再看第八节以后啊，讲到以利沙啊来到了苏念的家里。苏念是一个地名。有一天以利沙就找到了苏念，在那里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个大户的一个妇人啊，一定很有钱呢，是不是？是叫大户的妇人啊，就强留他吃饭。啊，为什么强留？他看见这位仆人，啊，这个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处处奔跑，劳累，风尘仆仆，是吧？到处奔跑，他觉得需要什么？每次留他吃饭，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请他啊到我家里来吃饭了。此后以利沙就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，啊，这是。这个妇人请他，请他吃饭，说明这个妇人爱主，愿意接待，是不是？啊，要希望什么？把恩典带给自己。你知道，你接待先知得先知的赏赐，接待艺人得艺人的赏赐，啊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恩典，我要赚，是吧？强留他吃饭，以后以利沙每次来经过这里，就在这儿吃饭了，强留。啊，巴不得他来，是不是？强留他，啊，所以蛮有爱心，是吧？就进去吃饭，啊，夫人呢，啊，结果怎么天天如此？夫人就对丈夫说了：“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什么？是圣洁的神人。你看他有眼光，他为什么强留他呀？为什么不强留别人呢？是吧？以利沙与众不同。”他看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？是圣洁的神人。啊，不管哪个时代，你圣洁的神人哪里找啊？啊，很难找。圣洁的神人，啊，是这样的清洁，是这样的圣洁，是这样的毫无瑕疵，是这样的什么呀？蛮有见证，荣耀神的，是吧？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给他怎么样？第二步了。不但强留他吃饭，而且呢，打算要接待他。啊，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个小楼。啊，他们大概就是有这个条件，在其中呢安放一个床榻、一个桌子、一个椅子，还有一个灯台。你看多全呢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客人来到这里，他可以有一个床、有桌子、有椅子，还有灯台。是不是？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，这是夫人跟谁商量？跟丈夫商量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夫人一定比丈夫更爱主，是不是？有一天以利沙来到了，就进了那个楼躺卧，啊，以利沙就吩咐仆人杰哈西说：“你叫这个苏念夫人来。”他就把夫人呢请来了，叫了他来了。夫人站在以利沙的面前，以利沙就吩咐仆人说：“你对他说，这一段是叫杰哈西说， 是吧？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为我们，是吧？包括基哈西也什么呀？也沾光，是不是？基哈西也被接待，基哈西是以利沙的仆人，一块接待，是吧？既然为我们费多了心思，费了许多的心思，这个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以利沙愿意来报答他，是不是？你为我们费了心思，你这样接待我们，我们拿什么报答呢？你像王，像元帅，有什么求的没有？是吧？他回答说：“我在本乡安居无事，表示说我没有什么所求的，我样样充足，安居无事。”以利沙就对仆人说了：“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”以利沙还想啊帮助他，是吧？不要白白的住在这里。基哈西就说了，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，这倒是一个事情，是不是？丈夫也老了，也没有儿子，是吧？伊丽莎就说了，再叫他来，于是就叫了他来，是不是？他就站在门口，伊丽莎说，明年到这个时候，就答应给他什么呀？为他求一个儿子，你必抱一个儿子。他说，神人，我主啊，不要那样。欺哄婢女，我想大概是这个人不会生育，或者是年纪大了，是不是？意思说你不要欺哄，你不要让我，意思说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就认为根本不可能，他也不要，是不是？你不要那样欺哄，怎么叫欺哄呢？就是不可能的事嘛，他也不要，不可能。但是怎么，神人说的话答应了，一定就给他，是不是？神人知道他心里需要的，是不是？丈夫老了嘛，丈夫老了，他也一直都没有一个儿子，是吧？要求一个，是吧？求一个儿子给他，是吧？这是以利沙关心他，回报他的一个态度，是吧？结果第二年果然就这样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以利沙说话算数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为了回报他，向他感恩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就到了那时候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，是吧？所以以利沙说的是算数的话，回报他，意思说你不是白白接待神人，你接待神人，神人为你祷告，使你蒙福，给你一个儿子，其实我想他也一定也是想，觉得不可能，就说。你别欺负我，哪个妇人不愿意有一个儿子，是不是？孩子渐渐长大，有一天呢，下面就讲了这个孩子的事情了。有一天呢，他到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去，是不是？结果怎么样啊？他对父亲就说了：“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！”意思说头有病了，是不是？他父亲就对仆人说：“把他抱在他母亲那里。”孩子有病了，就要找妈妈了，是不是？带到母亲那里，仆人就抱去交给他母亲，是吧？交给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了晌午说就死了。你说这突然间就死掉了，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孩子死了以后，我们看这个母亲是怎么做？死了怎么办呢？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喊叫。他把孩子抱着上楼，把这个孩子死孩子就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就出来了。为什么放在神人呢？他有希望，他知道神人能够做的事，他做不了啊，要祷告啊，是不是？就关上门了，就呼叫丈夫说：“你叫一个仆人啊，给我呀、骑着一条驴啊，给我预备一匹驴。”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。她丈夫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是不是？只有这个妇人知道，因为妇人是这个孩子在她手里突然间死掉了，是吧？所以就跟丈夫说：“快快的预备，我去见神人，我就回来。”丈夫就说了：“今天又不是月数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是不是？一般呢，月数啊， 安息日、去见神人，一定是去做礼拜吧，什么见神人。现在你干什么去啊？你为何去见他呢？这是丈夫说的话。夫人说什么？平安无事。夫人也不告诉他，也不惊动别人，甚至连丈夫都不知道，是吧？他就自己知道，放在哪里？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就说明他很有信心，是不是？怎么死还在放神人床上啊？我就相信，放在神人床上就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说平安无事。什么叫平安事？没有告诉丈夫，是不是？不惊动别人。于是背上驴，对仆人说：“你快快的赶，赶着走。”有仆人赶这个驴，是不是？他骑在上面。我若不吩咐你，你就不要什么呀？不要迟慢，快要快，是吧？夫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啊，什么都不能解决问题，唯一的是见神人。所以这个夫人呢，她有信心，她知道除了神人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这一个苏念夫人呢，她很有信心，就上了加密山。神人远远的看见她，就对仆人揭开信说：“看呐，苏念夫人来了。”她就跑去迎接她，问她说：“你平安吗？你的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”这个话是揭开信问的，是不是？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你孩子平安吗？他说平安。有没有说事情啊？没有。你跟揭开信说不着，对不对？跟揭开说也没有用。他没有说，就说平安。夫人上了山，到了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。抱住的意思紧紧不放，是吧？揭开信就前来要推开他。不叫他这样。神人说什么？神人说什么？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，但他知道一定有事，是不是？妇人说：“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跟你说，你不要欺哄我吗？”这妇人有点埋怨了，是不是？你给我儿子，我儿子又死掉了，是吧？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不是我求的，是吧？我岂没有跟你说，你不要欺哄我吗？伊丽莎就吩咐揭哈西。为什么伊丽莎不去吩咐揭哈西？考验考验他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仆人，你跟了神人那么久，是不是？都看你怎么样。吩咐揭哈西说：“你束上腰，要出去工作了啊！束腰，手里呢拿着我的杖，这个杖不是揭哈西的杖，是谁的杖啊？神人的杖，是不是？拿着我的杖，前去。若是遇见人，你不要向他问安，是不是？就是你别来回的问安，不用。人若向你问安，你也不要回答，就说明你要直往前走，是不是？不要停止，要快点的意思，是吧？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，这就是告诉他该怎么做，是吧？孩子的母亲就说了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意思说你不去，我也不动，我就抓住你了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。基哈西先走，以利沙后走，是吧？这一个功夫，基哈西就已经把这个杖放在孩子的脸上了。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底下有几个没有啊？大家看，却放在孩子的脸上，怎么样？孩子还没有醒过来，是不是？前面一句却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就迎着伊丽莎回来了。为什么回来了？没动静，也没醒过来，是吧？没动静，也没有声音，回来以后就告诉，主人呐，就告诉这个伊丽莎说，孩子还没有醒过来，三个没有，去了半天白去，去了半天三个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声音，没有动静，没有醒过来， 要白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拿着以利沙的杖都没有用。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拿着哪个仆人的杖就有用了，不是、啊、拿了没有用啊，是吧？三个没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动静，也没醒过来，是不是、啊、还得以利沙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就放在，甚至是放在自己的床上。他怎么样？他就关上门。大家看看以利沙是怎么样叫孩子复活啊？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，不要有第二者、第三者，没有，是不是？只有自己啊和孩子在里面，他便祈祷耶和华，最要紧祷告啊，祷告啊，神做工，祷告使孩子能够活过来，是不是？他便祈祷耶和华。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三个对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即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的温和了啊，就这样的，就等于整个的抱着孩子，抱起来，是不是？然后他才下来，在屋里头来往走了一趟，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，这是第二次了。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，啊，就什么呀？睁开了眼睛，就活了，是不是？七个喷嚏一打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七个喷嚏，啊，就是死孩子变成活孩子了，啊，就是借着祷告叫孩子复活，是不是？眼睛也睁开了。以利沙就叫基哈西说，你叫这个妇人来，叫他来。于是就叫了他来了。以利沙说，将你的儿子抱起来，活了。怎么活的？七个喷嚏一打，是不是？哎，死亡的权势，黑暗的权势，都这么一打，整个都出去了，是吧？就是圣灵啊，使这个孩子活过来了，就进来。在什么呀？啊，叫这个妇人进来，在以利沙的脚前俯伏于地，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。话没有说，在这里就是俯伏于地，是不是？这是表示什么呀？感恩不尽呐、啊，感恩不尽，是不是？抱起儿子来就出去了，啊，跟那个另外一个不一样。但是都是表示什么呀？真是有感恩的心，他深深知道这是神人，他求的是神人，不是基哈西。基哈西白去，拿着以利沙的杖，三个没有，没有声音，啊，没有动静，也没有醒过来，是不是？还得以什么呀？还得以利亚去，以利沙去，以利沙就这样的救活了，怎么祈祷耶和华？祈祷以后。啊，然后呢，又伏在孩子身上，以后呢，走了一圈，再去伏在孩子身上，就这样，孩子就活了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爱心的代祷，舍己的祷告。这孩子是死孩子，死孩子，孩子一死，人一死就有味道，就腐烂，一死就开始腐烂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味道啊？他也没有怕。是吧？他真正的用爱心伏在孩子身上，一次一次，结果孩子就活了，就活了，是吧？这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，是吧？为他祷告得的儿子，儿子死了又为他活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神行的神迹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说圣灵的工作，是吧？你给他一个儿子，一定是让他活，死了是什么呀？神是考验他。考验的是吧？所以他说平安无事，啊，跟丈夫都不讲，啊，回来抱回来的是活孩子，死孩子什么叫放在神人的床上，现在呢，整个都活过来，活过来，是不是？祷告能够叫活过来，以利沙身上有复活的能力，是不是？所以神人呢，神人的祷告，啊，就能够叫他活过来了。下面。先知怎么解读又一个神迹？以利沙 又来到了基甲。本来以利沙跟着以利亚的时候都经过了每一站，是吧？现在回来以后呢，他所经过的每一站他都什么解决问题，先是经过什么经过前面经过的一个地方，是不是耶利，就是什么地方来着，就是这个耶利哥的，开头是经过耶利哥，现在又经过基甲，经过基甲，这里说伊丽莎又来到了基甲，什么又来？曾经经过基甲，没有神迹，现在经过基甲，那个地方正是闹饥荒，先知的门徒坐在他的什么呀面前，他就吩咐仆人，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喝，没有食物熬汤喝，是不是？有一个人就去在田野里头掐菜，结果遇见了一颗野瓜藤，野瓜藤代表什么？属世界的东西，是野的，野瓜藤就摘了一个一兜野瓜，就回来切了，就搁在了熬汤的锅里了。这个人呢，你看看你也不了解一下，是不是？到田野去掐菜，遇见一颗野瓜藤，是野的，是不是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这野瓜藤熬在汤里以后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这是危险的。我们常常不知道，你不要随便就扔在这个汤里，不知道你还扔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你要确实比方说我们现在吃这个叫什么菜野菜什么的，你确实知道它是这个菜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就能够去捡，是不是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结果倒出来给众人吃，吃的时候就喊叫了，说神人呐，锅中有致死的毒，多可怕呀！致死的毒，不是一点毒，致死的毒，所以众人不能吃了。伊丽莎说：“拿点面来，拿点面来，结果呢，就把面放在锅中，说倒出来给众人喝，众人说吃吧，锅中就没有毒了。伊丽莎解毒，用什么解毒？用面，这面就是真理，真理解毒，你没有真理不行。”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真理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不是讲吗？是不是？你的话就是真理，求你用真理使什么呀？使我们成圣。你的话就是真理。伊丽莎就是让人拿点面来，面放在锅中，结果锅就一倒出来就好了，就没事了，是吧？所以没有真理只有真理能够解毒。我们不能够不求真理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随便就拿来就切了就放在锅里，这多危险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实实在在告诉我们，随时随地我们要防备野瓜藤，是野的，你要知道，是不是？你不要什么东西，就是要认承认，不是要识别，是不是？是野的东西。是毒的东西，这不是害自己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要谨慎不要随便就拿一个野瓜藤，遇见了就把它切到里头，这多危险！伊丽莎能够解毒，底下还能够什么问题叫20个饼给100多人吃，这也是一个神迹。有一个人从巴黎沙利沙来，带着粗俗的大麦做的饼，一共有20个，20个不是太多，是不是？这20个饼，是吧？还有那新穗子，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：“把这些个给众人吃。”多少人呢？100人，20饼100人，一人吃几口大概，是不是？20个饼给100人吃，是不是？放在口袋里送给神人，神人就把这些给众人吃。仆人说：“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的？”伊丽莎说：“ 你只管给众人吃了，这就行的神迹，是吧？给众人吃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，还剩下，不但吃了还剩下，20个饼给100人吃，是吧？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以利沙的话是耶和华的话，不是随便自己讲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真有一个神迹，是不是？正如耶和华，所以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5饼2鱼给多少人呢？是不是？4饼啊，这个7个饼，是不是给多少人吃？是不是？所以这是信心的功课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神人所说的话，是神说的，所以一个是能够解读，一个是能够给什么呀？少变多，是不是？20个饼，结果呢就给100人能够吃，吃了还有剩下，是吧？所以说告诉我们，在主里不会有缺乏，你只管凭信心，凭信心就看见神的恩典，凭信心看见神的荣耀，这是信心的恩典的信心的功课，是不是？带来之神的祝福，是吧？结果就能够100人呢，就能够吃了饱，还能够有余，是吧？这是多大的恩典，是不是？所以第3章、第4章，这都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，是不是？也就是第2章，我们亲眼看见，是吧？今天早晨我们看到以利沙是怎样的跟随以利亚，从基甲一直跟到底，跟随的经历。是不是从基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，最后到约旦河？约旦河是最难的了，是不是？死入活出啊！约旦河是个死河，你怎么过去？你脚一踏进去，你就淹死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能够过来，是吧？以利沙紧紧的跟，不错眼珠的跟，一直跟，跟到什么？跟到亲眼看见，他就得到了，看到以利亚怎么升天。他亲眼，他得到了，所以以利沙真正能够得到了以利亚的加倍的什么？加倍的灵，就是那个外衣，他拾起来，先是把自己的什么呀？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，自己的衣服代表自己的一套旧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要撕掉，然后呢，捡起以利亚的那个外衣。这是以利亚的外衣，是代表以利亚的职事，他的职分和他的全能。结果照样打水，照样约旦河就分开了，他就能够走干地过来。接着就看见以利沙行了，一直到好几章了，5章、6章，还有第7章，都是以利沙他所说的话，是耶和华如此说。预言都应验，他所行的事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件事都应验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以利沙身上真正得到了以利亚的外衣，要得到以利亚的外衣，是吧？他没有别的要，他只求你什么呀？就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，所以你要得到以利亚的外衣是什么呀？就是他的那个职分和他的那个全能。所以以利亚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是吧？以利沙有这样的能力，能够解毒，能够治病，能够行各样的神迹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跟，要一直跟到底，不要跟到一半，是吧？所以神一直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，是吧？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的跟，紧紧的跟，特别是启示的跟。要有启示的决心，一直要跟，一直跟到底，那你才能够得到，耶利哥有很多的门徒，伯特利也有很多的门徒，知道却是没有跟，结果得到了没有？没有得到，是不是？所以许多的门徒，都在什么把眼看着了，你的师父要走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以利沙说我知道，这是以利沙是真知道，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你到底知道不知道？你要真知道你所跟的是谁， 像保罗所说的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这最要紧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你亲自，你真正的亲身经历，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你知道你跟的是谁，而且一直跟到底。底下说你们不要作声，我不理会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些个话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他们都知道，也知道师父要走了，是吧？以利亚要升天了，也都知道，确实不跟，也没有跟，那什么也没有得到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要一直的跟，是吧？从哪里跟呢？从哪里跟？从基甲跟，基甲要滚掉埃及的羞辱，要这样的跟，是吧？我们要跟住，从伯利恒一直跟到哥哥他。一直跟到底，一直跟到马可楼，让我们在他的这个大复兴当中能够有份，要跟到底。许多人跟，今天吃饭的时候，徐阿姨还跟我讲，也是讲一个姊妹的光景，是吧？这么好的一位姊妹，这姊妹我没见过，因为是华东的，是吗？在华东的是不是？她说这么爱主，这么样的祷告，这么样的清新，这么样的被圣灵充满，好得不得了。结果被亲戚请走了，就一去不回来。以后就跟着什么？跟着世上的人去走，走世俗的路去了，是不是？可惜，可惜，现在可惜的人很多呀。走走一半，走走一几步路就不再走了。是吧？就没有份，所以我们要一直跟到底。这是考验，这是直到现在神还在考验我们，你能不能跟到底，是不是？跟什么？要跟主，跟受苦的主，要跟主，要牺牲，要舍己，一直到哥哥他，一直到到什么呀？到主来，我们要这样的跟，使得我们实实在在得到什么？以利亚身上的那个外衣。